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就像今天我们在敬拜中诗歌中所唱的一样，这里有神的话语。主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属你的教会，而我们真的是盼望这里有主你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所听见讲道之中看见主的话语你在那里，也求主在我们下面的主日学之中，让我们也能够听见主你的话语。主啊，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倾听的耳朵，当你的话语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感谢主，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接着下讲这个学习这个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是第九课。但是在第八课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几节圣经我们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上一课还差一点点的这个我们先补上，然后我们再来学习今天的课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说是上一节课讲到的是我们讲的是22章到23章，然后在这个这一切呢，就是都是发生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一周，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诅咒无花果树，洁净圣殿，然后诅咒无花果树，然后就跟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撒都该人有一连串的辩论，最后耶稣就向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这些个宗教领袖有发出了这个七个有祸的这样的一个警告，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所到的这个23章的33节开始，就是主要宣告他们的这个审判，宣告他的审判，宣告他们的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到的23章33节。我们先看33节到36节，这里首先主称他们为毒蛇之种，是蛇类，然后他说怎么能逃过地狱的刑罚呢？如果我们讲到毒蛇之种的话，我们就想起其实这就是毒蛇是魔鬼的代表，那么魔鬼的后代那就是就是跟神作对的，或者说跟神的儿女是相对的。然后他说，所以我差遣这些个先知啊、文士啊到你们这里来，最后他们会杀害、钉十字架，在会堂里鞭打，然后从这层追到那层。所以这一些个有一些个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有一些个是在后来将要发生的，其实是后来将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而且这里有一个字呢，就是说要注意的是主耶稣说是我差遣，你就会看见主耶稣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告诉这些人，就是说他其实就是神，所以说神的儿子是与父同等的，所以是父差遣，其实也是指差遣。所以他这里直接就讲是我差遣了这些个先知、这些个文士。然后这里就是35节的时候呢，有这一节好像不是很好明白，就是你读到这里的话呢， 你看见他说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这一个世代人身上，从而且是从亚伯开始一直到这个撒加利亚。其实首先这里有一点哈，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圣经的安排呢，他们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然后最后一本书呢其实是这个历代志的下，所以历代志。所以如果你要是从这样的一个安排来看呢，那么第一个人就是说是所杀的义人，被杀的义人，那就是亚伯。那么最后一个被杀的这个义人是撒加利亚。所以就是说这就是从最开始到最后。所以耶稣是在这样这样讲呢，是根据犹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他们的血要归到这一个世代，或者说这一个世代就是 this generation 你知道这一个就是说是世代哈，这一个世代就是指当下的这一代人。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3:9-10，他那里也提到过一个世代，他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这一个世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其实是40年。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他们最后在旷野漂流那个时代，旷野漂流40年，等他们都这一个世代的人都死了，神才带就是说新的一个世代开始，才带他们进了迦南地。这是在这个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么这里主说这个就是说他们所犯的罪，杀先知的流的血，最后要归到这个世代。其实神的原则其实他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如果想这一个世代的话，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呢，是整个的这个恶人的代表。那么神的原则是当他们最后这个恶积攒到一定的程度，神的这个愤怒积攒到一定的程度，然后神才开始审判。就像前面说的，大家还记得他说你们要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就是说恶贯满盈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一个世代。那么这个世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代所代表的最后他们把神的儿子杀了，所以这一个世代所代表的是他们的恶已经到了极致。那么神在前面其实神并没有老实讲并没有刑罚。你比如说像这个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掉，刑并没有就是说是真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是杀人的命就要偿命的话，流人血就要偿命的话，那么那里并没有发生。但那里呢，当神去警戒这个就是说是该隐的时候，他就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呼叫。然后这个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勇敢的祭司撒加利亚被杀的时候，他说神愿耶和华伸冤见察，这个记载在历代志22:22。那么神最后这一笔账什么时候算？那就是主耶稣其实是这个意思，最后现在开始一并清算，那就是所有的 他们的这个血要归到这一个四代人的身上。你知道这后来如果我们就是再往前走一点的话，以色列的这些个就是说祭司、大祭司和长老，他们在叮嘱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让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也归到我们子孙的身上。这其实是借着他们自己的口给自己定了罪，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神在这时候鉴察了。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原则，就是圣经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当神审判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以，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一直其实是一个团体，但是呢他们神总会给他们立一个 leader 作为代表，他们的这个领袖作为代表。你比如说当初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定罪他们，就定罪那一个世代，在旷野中漂流40年的世代。以什么为标志呢？以那12个探子，以他12个族长为标志，他们为代表，他们看见神的作为，最后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回来报恶信，而我们不可能进去。那么神就以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为代表，然后就惩罚了那一个世代。所以神一直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就是南国北国的时候，以谁为代表呢？是以王为代表。所以那时候王，所以那个一个好王一个坏王很重要。一个好王就能够带给，就是说是跟随耶和华的王就能够带来国家的福分，而一个坏王就能带来，那就导致国家的这个就是说是被神刑罚。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可以看见是神的原则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到了这里个时代呢，这时候没有王了，那谁是这个代表呢？就是这些个宗教领袖，那么法利赛人，这个撒都该人文士，或者说是大祭司，或者说是民间的长老，这些个领袖他们作为代表。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当耶稣说你们有祸了的时候，是指着这批人讲的。那么但最后这个惩罚其实也是临到全体的犹太人，所以是以这个领袖为代表，但刑罚是临到全体的犹太人。因为也可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有什么样的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领袖会带出什么样的民，因为这个都不是一个割裂的，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最后在这个我们看37节到39节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说耶路撒冷他要承担这个责任。38节哈，他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主耶稣在谴责这些个法利赛人这些个宗教领袖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带着一个，我们讲有时候好像给人定罪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哈，但绝对不是。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他非常的伤心，所以你就读到他的这个语气哈，他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说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他还记载，其实他记载的什么？他说耶稣这时候是什么？他哭了。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其实就是当耶稣他在宣判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刑罚的时候， 其实他非常的痛心，所以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就是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啊，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哈，神学上的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有人把这个神的旨意分成几种，其中有一种呢，神的旨意是他一定会实现的，这个跟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他也说到，他说神的旨意之中其实还有一类是叫他愿意的旨意。愿意的旨意就是说这个是需要人去有反应的，所以人如果没有反应的话，那么这个旨意神也就让他不能成就。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耶稣他说我多少次愿意要保护你们，但最后是什么？因为你们不愿意，因为你们不愿意的结果，最后他们就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失去了这次的机会，那就是最他，而且他们是把神差来的他的儿子钉了十字架，所以最后就有这一全部的这些个后果，这些个 consequence。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怀中弟兄在做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也正在想，我说这个尼西米其实他可能是众多的这个犹太被掳的人的子孙中的一个，但是因着他有这样的听见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人被凌辱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他自己有负担，然后他就开始去做事情，他愿意被神使用，然后他就成为了这个就是旧约圣经中的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很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里面有神，当然有神拣选的旨意，也有人愿意的心去跟这个旨意配合。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就是说怎么具体工作的，但是呢，当神有愿意的心，如果人去配合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家还记得就是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哈，具体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他说我在寻找这个，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城墙，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我要寻找一个人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能够堵住这个破口的，但是我没有找到。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愿意出来为神所用的话，那么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这个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如果这些个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这个弥赛亚，那可能下面就是弥赛亚的千年王国，那可能就没有教会时代。当然这只是假设哈，我们说历史没有假设的，那发生的就是发生的。但我只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最后呢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教会时代的来临，教会时代的来临。39节呢哈，还讲到一个，其实当然就是说是神的这个审判是总是会有一个盼望，尤其是就是说对神的选民总是有一个盼望的。所以他39节他列了一个条件，他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见你们，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直到你们最后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这时候然后才会再见到他。所以这是一个条件，但这其实也是一个盼望，这也是一个盼望。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要今天要学的这个24章中的，其实是24章25章橄榄山的启示，或者说橄榄山的论述中的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这个之前呢，我想再把这个罗马书关于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哈，他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失败其实是做了一个总结的。他说，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他说断乎不是，不是神让他们跌倒的，但是呢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就是以色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你看这个历史上的话哈，他们就是不能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你看在这个就是被掳之前，他们是一直拜假神，这叫我们叫，我不知道这应该叫偏左还是偏右哈。但是在被掳之后，他们不再拜假神了，但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逐渐逐渐的把神的律法变成了条文，就是说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是不可偏左右的，所以最后落一个这样的下场。而且就是说最后他们的这个做的这个坏事好像比从前更甚，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那么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最后他们的跌倒，所以救恩临到了外人。那最后那后面保罗说，就是说是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们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对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些个信徒也是做了一个警告，就是如果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神不会爱惜他的话，如果我们抛弃我们的这个信心，那么我们最后也不会被爱惜的。所以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其实我们最后都归纳到一个，都是因着信而得救。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在这个罗马书，保罗还进一步讲了将来以色列人的命运。他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而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之后，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里就是讲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只提到了一句哈，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之后，那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这里要讲学到的这个橄榄山的论述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论述的时候有关的。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就来看这个第24章橄榄山的启示。 其实橄榄山的启示呢，包括两章，是24章跟25章。我们今天呢，只看24章。橄榄山的启示，橄榄山的讲论，其实可以说是在这个圣经之中，在马太福音里面哈，最有争议或者说最难懂的两章。圣经学者在这两章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去读的话，那个、有时候可能意见相差的非常大，有时候是完全的南辕北辙。我们下面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这里我们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就是说如果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是我们只能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开我的耳朵，让我能够更多的明白。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封闭的话，你就说我只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话，那其实是会有问题的。而且呢，就是说是有时候也听到弟兄姐妹在讲，就是说在查经的时候也讲，他说这个圣经其实我们其实是都读不懂的啦，所以就是个人都有个人的解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只能说当我们读到尤其是一些难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去尽量的去明白，而且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圣灵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明白。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说神的话不清楚，而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完全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读这两章圣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们很难去把它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们期望神能够有更多的启示，然后也在我们更多的这个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就是说这个24章橄榄山启示论述的第一部分。从这个24章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往下看哈。其实这个橄榄山的启示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就讲到就是说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门徒在那里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所以耶稣是回答了他们的这个问题。而且呢，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他们的好奇，而是要他们预备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橄榄山论述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世界末了和主耶稣再来的预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些个信息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做，就是说门徒们需要预备。所以这个就是第二部分。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就包括了好几个比喻。我们看到哈，有这个就是说是忠心的仆人、恶仆人的比喻、童女的比喻就是还有最后和山羊和绵羊的审判这些个比喻，那个我们下次再去看。所以你要先明白第一部分的话，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第二部分。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里呢我们要记住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24章第1节哈，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对他的门徒讲的。而这个门徒呢，都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整个马太福音都是以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为读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它的很多的内容都跟这个犹太人 所熟悉的有关系，比如说他会提到这个会堂，会提到安息日。所以就是我们有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记住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不去混淆，就是说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不去把这个教会带入，因为它的主要的读者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当去读这些个橄榄山的论述的时候，或者说读他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贯性，就是说因着有马太福音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面的难点，其实就是难点，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个大环境先建立好的话呢，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难解释，或者说会彼此的矛盾。那么如果我们把那个大环境建立好的话呢，哎，你就发现其实它还是蛮一贯性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以当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哈，这不是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答案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求。我只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根据我自己的领受，根据我的学习，我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哎，你去自己去学习的时候，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然后或者说你自己会有更多的领受。我只能说这里是一个打开的，是一个 open 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需要 open mind， 在学习这些个橄榄山的论述的时候，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好，那我们就来看这里哈，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橄榄山的论述是耶稣自己 initiated 的，他开始这个橄榄山的启示，他就门徒把这个圣殿指给他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就是说门徒说这个殿宇何等的辉煌，何等的漂亮，然后他就说哎，将来这个殿宇要被毁的，最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就会说整个的这个圣殿会被毁掉。然后这时候呢，门徒就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在橄榄山上坐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然后就提到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门徒的理解是，当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可能降临，耶稣就会降临，或者世界的末了也就来到了。但耶稣我们下面会看到给他们的答案是可能跟他们开始所期待的不一样，或者说是更澄清了他们的一些个误解。那么这里要注意的一个事哈，就是在这个橄榄山我们说这整个的这个橄榄山论述或者橄榄山的启示都是在橄榄山做的，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但橄榄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橄榄山你知道，如果大家还想起这个，就是在旧约圣经之中圣殿第一次被毁的时候，那你讲到神的荣耀离开那个第一圣殿的时候，哎，你就会记得神的荣耀先是慢慢慢慢的一步，先从门槛，然后到这个殿顶，最后停到东面的山。东面的山是哪里？那就是橄榄山。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就好像是哎，让我们又回到了第一次圣殿被毁之前那个神的荣耀离开。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这第二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么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荣耀也就在这里向他的门徒来启示。而且橄榄山还有很多，将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如果在撒加利亚书也会记载到，就是说橄榄山的时候呢，他说十四节的时候，撒加利亚书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是说哎，他是在橄榄山。那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也是在橄榄山，就是在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他再来也是在橄榄山。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就讲到， 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面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哎，橄榄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向他的门徒来讲这个橄榄山的启示。好啊，我们来看这个门徒所问的两个问题哈。门徒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预兆呢，其实就是英文的词叫 sign， 有什么样的 sign？ 在圣经中也经常把它翻译成神迹，其实也是 sign。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这个犹太人就是要 sign 的嘛，他们就是要 sign， 所以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其实是要耶稣你从天上显一个善给我们看，我们就认你了。所以这个是他的门徒也是，我们要一个善，会有什么善？然后神其实也是会给他们善，会给他们预兆。所以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然后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然后这个什么事包括哪些事。如果从这里的上下文看的话，可能这些事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其实门徒想问的是圣殿被毁什么时候会有圣殿被毁的事。但其实在马太福音这个橄榄山的启示之中，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讲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耶稣是讲了，在这个过程之中耶稣是讲了，但是马太没有记载，记载的是在哪里呢？是在路加福音。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呢，他很清楚的讲了，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一件事情，耶路撒冷被毁，其实是发生在主后的70年，就是罗马的将军提多率领罗马大军，因为他们反抗罗马政府，开始反叛罗马政府，所以就罗马大军最后在主后70年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围困了很长时间，所以那个情况非常的惨，所以最后攻破了城，然后有一个大屠杀，据说可能有100万人在这里丧生，所以这个就是记载的是那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个是就是说是讲到这个圣殿耶路撒冷被毁。那么这里就是马太福音我刚才讲的哈，他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些事情，但他并没有直接的记载。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和将来世界末了和他再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知道耶稣这时候呢，也可以讲是他是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先知，其实他在预言，他在预言将来很远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门徒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一个时间是非常的远，就是说世界的末了和将来要来的事情，我们过了2000年，我们还没有发生。那么耶稣当他做这个预言的时候，因为是太远的事情，那你知道神给先知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先知的标志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必须是可以应验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要做一个很远很远的预言，那么怎么确认这个话是真实的， 一定会发生的呢？那耶稣就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会发生而且可以验证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将来这一件很远很远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所以耶稣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了一起，就是因为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围，这个是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或者说这一个 generation 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是可以验证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啊，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原因。所以当人看见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围，然后你就知道 OK， 那耶稣所说的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应验的。好，我就是解释了一下哈，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要放在一起讲。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就是下面就是讲到这个我就是说耶稣其实他主要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世界末了的预兆和主再来的预兆。而且他是先讲了这个，就是世界末了的预兆哈，因为在门徒的问题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先讲世界末了的预兆。那么这个就从24章的第四节开始。在讲这个世界末了预兆之前呢，耶稣先讲的就是说，哎，什么不是这个预兆？就是说你们看见了一些事情，你不要以为是世界的预兆，末了的预兆，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么这个不是的这个预兆呢，就包括一些什么呢？他说有人会迷惑你们，有人会，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然后呢，你们也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些都会有。但是呢，这还不是末期的预兆，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我们中文圣经有个括号哈，他说是原文是生产之难，或者说是其实如果要再翻译成我们能够听懂的这个话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女人生孩子之前她都会有这个阵痛，我们叫临产的阵痛。耶稣所说的就是说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它只不过是临产阵痛的开始，所以灾难的起头就是临产阵痛的开始。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之前会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苦难，但是呢这个苦难会越来越频繁，而且程度会越来越强烈，就像生孩子的这个阵痛一样。我记得我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总是特别着急哈，丹阳有一点点痛就赶紧打医生给那个赶紧打电话给那个医生，哎呀我们可能快要生了。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能这样跟我说话说明根本没事他说真的痛的时候痛的要死的，那时候才是到点了就是所以在这时候不理解这个，就是说临产的阵痛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哈。但是这里呢就是说他用这样一个词来比喻是什么呢？你会看见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程度会越来越强烈，而且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你也可以确定那个孩子一定就要出生了。所以他是要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世界的末了一定要来，因为这些个阵痛它只是一个产前的表象。好，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临产阵痛或者说灾难的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而且尤其是作为耶稣的门徒会受到非常不公正的迫害。所以这里讲到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憎恨。然后这时候呢，又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然后又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正渐渐的冷却。其实读这些个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会有很深的感受，但是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在这个文革之中哈，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或者迫害，其实跟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有就让我们更能够理解他所说的是一个什么的意思。就是他们为那时候基督徒在国内的名声那是非常的不好，就是你是信基督教的，所以是被人恨恶的，然后呢被迫害的。而且呢，其实在教会的内部那时候也有很多彼此揭发，所以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这个教会其实一直是有两种人的，就像我们大家还记得那个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之中，一直是有麦子和稗子，他们都是一起生长的。所以这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就是说是这时候其实就显出来了，所以会有人会陷害，会诬告，然后憎恨，然后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人，然后因着不法的事情多了，人们的爱心也就渐渐的冷淡了。因为这时候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越来越多，你就看见人的爱心就会冷淡。你比如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家总说这个就是说不要去搭载陌生人我们现在也听这个劝告，为什么呀？因为很多这种事情你搭载陌生人最后就遭遇不幸，所以最后人的爱心也就冷淡了，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是当有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话，人的爱心确实是会冷淡的。但耶稣给这一些个在这样的期间的这个门徒有一个劝勉，那就是什么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这里耶稣不是在讲就是说我们是靠忍耐而得救，其实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得救的人他必然会表现出来忍耐的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就是说这其实是讲基督徒的忍耐，或者说是讲基督徒的perseverance， 英文有这样一个词哈。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的话，你一定会显出这种 perseverance， 就是说别人即使是迫害你，你最后你也不会最后完全的，就是说你的信仰不会完全的坍塌的，不管外界的苦难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他所这里所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到底就是说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学者就直接这样解释，他说这个到底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说可能就是到你死了，这就是你的底，你死了最后你还没有改变你的信，你还有没有失去你的信心，你还持守了你的信仰，这就是这个到底。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灾难之中，最后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主殉道而死，所以这一批人那最后就穿洁白的衣服，最后和主耶稣在一起，可能讲的也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这里他还讲到一个这样的期限哈，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他说这时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末期到必须它有一个条件，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哈，或者还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哈，但是主确实是说在这个末期到来之前，其实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其实这也就是讲到神 讲到圣经讲到哈，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一个是让我们听传福音，然后也让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这也是神我刚才提到的愿意的旨意哈，神愿意，他愿意这些事情发生的，不一定最后会发生，但这是神愿意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开始讲下面哈，这时候就真正的来了这个世界末了的预兆，就是从十五节，从十五节开始，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这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末了的 sign。这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在相比后面的，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问题是世界末了，门徒的问题啊，世界末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主你再来。那么这两个事件的这个预兆或者说 sign， 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在天上。就是世界的末了的预兆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而主再来我们下面会看见那个 sign 是在天上，就像闪电从西边发到东边，就从在天上显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其实是从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学过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就记载过，就是说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七节哈，他就记载过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以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这行毁坏可憎的其实就是敌基督。然后如果我们再结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或者说是在这个启示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敌基督他来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刻是一个七年的日子，然后这时候呢他会扮演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我们知道那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世界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灾难，然后呢他呢就扮演一个就是犹太人保护的角色，他会重建这个圣殿，而且他在圣殿他会自称为神，就是说他会让人感觉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救赎者或者说救世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敌基督，是那个假基督。然后这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呢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领导。那么这时候他最后的结果呢，他会到一个程度他会自称为神，就是所以就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时候主耶稣也接着讲到，如果你看见这个的时候，那你最快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逃。他说在犹太的就要逃到山上，在房子上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洗衣裳。就是说他用这样的几个比喻就告诉这个事情的紧迫性，如果你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自称为神的话，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赶紧逃，你逃的时候才可以有机会活下来。其实他就讲到了一个紧迫性，然后在这里也接着讲，他说这时候呢就有大灾难，然后他说到那些的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然后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他开始讲到就是说大家要逃，然后呢也讲到在这些个日子，如果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因为他们非常不方便，所以他们会非常非常的艰难。而且他说叫你们你们应当求在这一个时候不发生在冬天或者是安息日。不发生在冬天好像我们还比较理解，因为冷天逃不容易嘛。那么为什么又会说是安息日呢？所以这个呢有的人会是这样解释他说在安息日，可能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安息日他是不能走多远的，他可能就不想逃了，这是一个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的是其实在早期就有那些极端的这个就是说律法主义者，他们见不得别人在安息日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像尤其是像这种走远路，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不会去帮助你，不会去救助你的。所以耶稣讲就是说你们祈求不要在你们逃走的时候碰见冬天或者碰见安息日，因为这样会更加的艰难，你会没有帮助所以是这样解释的哈。然后在这个21-22节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这个灾难的严重性，他说这个大灾难呢是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的，然后后来也不会有。所以这一个大灾难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经历过，他说从前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在圣经学者有的把这一段解释成为公元70年这个罗马人破城的话，如果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这个破城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一句话那就不实用了。因为他说如果那个破城的那个事情是以前没有的，以后再也没有的话，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那一个时候的惨状，如果我们就说是在这个犹太人在二战中所受的这个迫害，那我觉得至少是比他们在这个破城的时候所受的这个迫害要更悲惨的。所以就是说我就按照这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线索呢，就讲到这一段其实是一直是讲将来的事情，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耶稣在这里是讲公元70年这个耶路撒冷城破的事情。那么这里就是说是你也可以看见，从22节也可以更进一步的看见他讲的是在将来的事情。他说若不减少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着选民的日子，为着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减少了。其实这个日子有多长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但以理书或者看启示录的话，这个日子就是三年半1260天在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其实就在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三年半的时间。这个是在这里提到的，而且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也提到，就是说是这个期间有2/3的人会死掉，就是所以这个灾难会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我们再接着讲下看哈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个世界末了的征兆，那就是以这个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为标志，或者说为兆头。那么下面呢，耶稣就开始讲到，就是说他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兆头，他再来的一个兆头，他也是开始讲，就是说，哎，如果我们要寻找耶稣再来的兆头的话，我们不要被欺骗。就是这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很迷惑。他说那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能选民都迷惑了。 啊，26节接着讲，倘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逆屋中，你们不要信。然后他讲到，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人子降临的这个兆头是非常明显的，就像闪电一样，从这个天空的一边到另外一边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他这里28节有一句话，狮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这一句话可能也是稍微需要一点解释哈，这可能是当时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当人看见鹰盘旋的时候，然后就知道那底下有一个死狮。所以他所要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当人看见这些个征兆的时候，那么就知道主快要来了。其实他想表明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接着看29节到31节，他说在这些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会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这时候这个整个的宇宙都有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就是说日头都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然后在这一个时候，其实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那时候整个的宇宙都混乱了这个星我们现在很稳定嘛，就是各个行星各个恒星之间各个星云之间的位置都是很固定的，或者说是一个很稳定的，或者说一个动态的稳定吧。到那时候整个的宇宙都混乱了，那么这时候可能连这个光都没有了，或者说光都减暗了三分之一。就像这个启示录8章12节讲的，他说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于日夜星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我想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去想象。但这时候其实这一切的黑暗所要显明的是主人子的降临，就是正是在这个样的一个黑暗之中，那么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就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然后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这边到那边都召集了来。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就是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其实我们现在读这个好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太发达了，这种计算机的这种视觉技术太发达了，我们对这个已经好像麻木了，这驾着云降临这有啥稀奇的哈？但其实主耶稣驾着云降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magnificent 和 significant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因为如果你看这个云在旧约之中就一直讲到，就是说我们还记得在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讲到云柱火柱哈，其实云柱火柱就是一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就是说在晚上它很亮就像火柱一样，在白天就是云柱其实这个就是说是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个云其实是很特别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耶稣要驾云降临，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里又提到地上的万族要哀哭呢？那么我们说耶稣降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那其实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的讲到，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因为他们终于觉悟了。其实这个弥赛亚 其实是被他们所害死的。那么他们知道这时候，那么人子再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个号筒，犹太人对号筒的声音是，这里也讲到号筒哈，对号筒是很熟悉的，因为自古以来他们举行聚会都是用号筒来召集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要用他的使者用号筒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那边都召聚了来，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这时候他要建立他的国，然后就把属他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这个呢，前面呢就把这个就是这两个问题世界的末了的兆头和主耶稣和人子再来的兆头讲完了。那么从32节开始，他就要讲另外的一个 topic， 另外的一个主题，就讲到这个时间的问题，或者说是门徒的应该做什么的问题。那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把这一段呢也就放到下一次去讲。其实可能这一段跟下一课其实关系更紧密一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是我知道这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确实也是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私下讨论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些个内容需要我们自己去读，然后不断不断的越来越明白的更多。其实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我只是从表面的对这个经文做了一些个解释，我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个帮助。我不能说这是最后的答案，但是我希望它也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好的，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都是不容易懂的，但是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看见这些个话语之中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主啊，就让这最最重要的这个信息来吸引我们，来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过现今的日子。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